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丽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节目。如果不是热播剧《女医明妃传》，不知道剧中主角谭允贤的原型，历史上的无锡女名医谭允贤不会像今天这样被人们谈论和传颂。提到谭允贤，这是个对于中医圈内人来说都有一些陌生的名字，所以即便在家乡无锡，在电视剧播出之前，大多数人也对这位本乡名人知之甚少。谭允贤是我国古代少数有文字流芳于世的女医，其著作《女医杂言》共收录病案31例，孤本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由于谭允贤生活的年代距今久远，而且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名医，目前仅有一部医案《女医杂言》传世，相关资料较少。通过查阅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可以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到谭允贤的研究人员屈指可数，医学界也仅有少数学者较为笼统地论述过他的医学思想等，涉及到他的生平总是一带而过。目前了解谭允贤身世情况最直接可靠的便是《女医杂言》自序和谭氏侄孙谭修所写跋语以及无锡金匮县志等。谭允贤在《女医杂言》自序中说，妾谭氏已如名于西，自增大夫，赠文琳琅南京湖广监察御史府君，缀同里侍医黄玉仙所，大夫封奉正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府君，遂兼以一名，继而博户部主事府君、城市府君，赴莱州郡守，进阶亚中大夫府君，后先以甲科衔医用符传。根据《女医杂言》自序及谭氏侄孙谭修所写跋语所记录，谭允贤是江苏无锡人，以女医名义中，寿终96，生平至人不可以数计，且年亦高，数亦神。其祖父谭父曾获封奉正大夫、南京刑部郎中，是当地名医，以医药济人，衣食常不给，而所得虚实平者。祖母如是对医药也十分精通，其父亲谭刚曾任南京刑部主事及广信莱州郡守，这些和无锡金匮县志所记可以相互印证。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谭姓历史上一直是无锡的一个望族，目前在无锡约有4000多人，特别是明代中叶开始，谭家人才辈出，总共出过3名进士和3名举人，在谭泰、谭经、谭刚以及谭允贤之后，家族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官谭凯，谭凯的儿子谭志一则是一位著名的画家，所以谭氏一族在无锡有谭半城、半城风雨、半城谭之美誉。 根据无锡谭氏宗谱记载，无锡谭氏以谭姓为始祖。谭姓在宋代曾任翰林院博士，原籍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谭姓于宋高宗时随驾南渡，落籍无锡，死后葬于无锡惠山西大池湾由来屋。无锡小楼巷是谭家世居之地，小楼巷始建于宋，盛于明清，是无锡谭氏、秦氏等望族的世居之地，走出过不少的人才。目前这里还保留着谭家祠堂。到了第八代，也就是谭允贤的伯父谭晶和父亲谭刚均考中进士，一门出了两位进士，自此家族日益兴旺。宗谱记载，谭刚妻子钱氏生有两儿一女，女儿允贤夫家姓杨，著有《女医杂言》传世，此书记录于《谭氏文献录》。在光绪本《无锡金匮县志》里，有关于谭允贤祖父谭父与父亲谭刚的一些情况。谭父字采之，以医药济人，衣食常不给，而所得惜食贫者。子金刚皆贵，父也高寿，记载于《无锡金匮县志》卷25第25页。谭刚字献章，成化五年进士，受南京刑部主持，善折狱，出守广信鼠疫永丰。有井刚，筹其久远厉害，调上时事，巡抚用之，大为明辨，以莱州隐疾归，记载于无锡金匮县志卷19第14页。然而无锡金匮县志里并没有关于谭允贤的直接的记载。结合谭氏宗谱，无锡金匮县志可以很好地了解到谭允贤曾祖父谭绍、祖父谭父与父亲谭刚以及伯父谭晶的情况。了解到这些，便可知道谭允贤的伯父和父亲都是通过科举而做官，也因此谭允贤的曾祖父和祖父都获赠或获封。
记不得就忘了我，只不过一时片刻。谁来过有谁来过，曾哭过啊，参不透人世所迫，逃不脱是非善恶，躲不过又躲不过因果。三湘并济，何者不热？难寻世间悲苦喜乐，若可放过，若可解脱，方可得。只等不移月升日落，绽放凋零，兰影絮过，何必识破，何以问责对错。
那么谭家的医术究竟是怎么来的？谭允贤提到其曾祖父坠同里市医黄玉仙所，祖父兼以医名，对这里的入赘的坠字的理解便有了难度，引起各方热议。在谭允贤曾祖父谭绍的传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个人情况。谭家虽然在无锡逐渐成为一个大家族，但是具体每个家庭的情况却各有不同。谭允贤的曾祖父谭绍三岁变成了孤儿，由其祖母孙氏抚养长大成人。同乡黄淑珍及黄玉仙亡故，其妻子朱氏独自抚养着儿女，于是谭绍便以女婿的身份来到黄家生活，并经营整个家庭。等到黄淑珍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谭绍便将黄家的家业交给自己的小舅子，带着妻子回到了谭家，恢复了自己的姓氏。虽然是一个细节问题，但是弄清楚了有助于了解谭家的医术来源。现在我们便知道了谭绍是在岳父家里学得了家传医术。在谭允贤学医的过程中，其祖父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他的祖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谭允贤的祖母如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挖掘的人物，明代文献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有关无锡如氏行医的记载。根据无锡文库中文献的记载，无锡如氏家族是一个比较小的家族，其祖也是在南宋时期来到无锡，不过到了明代，如氏也出过不少人才，尤其是明代早期和中期，如氏家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医学世家。族人如海是一名御医，如文忠也因为医术有名而得到明英宗的召见。不过由于如氏家族的宗谱并没有流传下来，目前有限的资料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说明谭允贤的祖母如氏和无锡医学世家如氏家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待解的疑问。总的来说，谭允贤的医术一方面来源于其曾祖父从黄家学来的家传医术，另一方面很有可能从他的祖母如氏那里学到了儒家的家传医学。除了家族医学传承，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四位生活在泾原时期医学四大家也是谭允贤学习的对象。通过谭允贤自己的多方学习及各家所长，最终有所成就。女医杂言则披后世，善用灸法也是谭允贤行医的一个特点。历史上扁鹊、华佗等名医都擅长用灸法治疗疑难病症，而明清以后除了针灸家之外，很多医生则表现出重药物治疗轻针灸的倾向。女医杂言31则医案中有13则都用到了灸法。谭允贤还擅长治疗外科疾病，外用的处方药的运用也是颇有心得。
得不到也忘不掉，寒雨光夜未央，天出现一丝光亮，湖底笑深情，山河岁月催人老，将深情无以报，这一世风雪路 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时的情未了。听见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时的情未了。
由于看客不多等因素，史学界研究者少，不少搞中医研究的人对谭允贤和女医杂言缺少足够的重视。不过有关人士近年来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和探访，一步步让谭允贤的轮廓开始清晰起来。云南中医药学院的副教授汪建主编了一本《女医杂言评案轶事》，对《女医杂言》中的医案进行了详细的校对、注释、翻译和评点。前不久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汪建认为，从医案中不难发现，谭允贤受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影响较大。女医杂言中的不少病症都是从脾胃论治，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据统计，在治气、治血、治痰、治愈、安胎方面，谭允贤女医杂言中有八个药方借鉴了朱丹溪的丹溪方。女医杂言凭借着独特的医学思想、实用价值、题材以及存疑的文献价值，在医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低下的医婆们只能留下医疗实践以及所拥有的技术，但谭允贤不一样，他通过著书立说，在《女医杂言》一书中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医学思想。感谢您收听《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心扉诉说往日的缠绵，天天想你，夜夜不成眠。你呀，你可有改变？秋风轻轻吹，
秋愁飘满天，
飘进我梦中。 琴弦，飘荡的你，不在我身边，感觉总是好遥远。那一天收到你的信，轻轻细雨载满你的柔情。秋天就回来，从此陪伴我永不分离。说秋天就回来，为何没有你的消息？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担心？说好秋天就回来，为何不见你的身影？是否知道我在为你祈祷，在为你祈祷。梦中拨动等待的心弦，飘荡的你不在我身边，感觉总是好遥远。那一天收到你的信，轻轻细雨载满你的柔情。个秋天就回来，从此陪伴我永不分离。说好秋天就回来，为何没有你的消息？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担心？说好秋天就回来，为何不见你的身影？是否知道我在为你祈祷，在为你祈祷。说好秋天就回来，为何没有你的消息？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担心？说好秋天就回来，为何不见你的身影？是否知道我